基督教的学术界有一些非福音派的这些学者，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我们要稍微知道一点点，就是这种就是属于护教学啊，就是如果有些人跟你，他对启示录很有兴趣，可能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跟你，他看了一些其他的书，然后他跟你讨论关于这个作者的问题，我们要有一点点啊，就是说我们应该能够给他一些回答。那么这些非福音派的作者，他们认为启示录不是使徒约翰单独完成的，而是由使徒约翰以及一群他的门徒在30年的时间之内，把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啊这一些约翰的著作，在30年的时间之内借着约翰，使徒约翰跟他的门徒，他们共同所完成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看法跟想法呢？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都是在圣经的原文上很有研究的人啊，所以他们会去研究约翰福音的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约翰福音的用的写作，整卷福音书的写作当中，他们对某些名词的使用，以及整种文法，以及这种语气笔调这种等等之类。所以他们就发现，他们之所以认为启示录可能是由约翰的门徒以及约翰共同完成的，其中有一个原因他们觉得是很看重的，那就是他们发现有一些 term， 有一些词，有一些用词啊，这一些用词在约翰福音中使用的时候的意义，跟在启示录当中使用的时候的意义不完全一样。譬如说羔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29，这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羔羊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基本上讲的是那个牺牲做那个逾越节的那个羊羔，是一个牺牲的羊羔。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羔羊也出现好多次。在启示录里面出现的羔羊的时候，虽然说他曾经被杀，但是基本上启示录里面的羔羊是一个得胜者，是一个得胜者啊。那么因此，就是这些学者他们当然根据这一些很多在原文希腊原文的用法以及意义啊，以及所使用的这个文法啊等等各方面，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启示录跟约翰福音有许多的不同。因为这些不同，以至于他们认为这个启示录跟约翰福音并不是都是由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么但是我想我们我就是只是点到为止啊，我不要再花更多的时间去详细的讨论关于这方面。那么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如果有人这样提出来，我们可以怎么样回答他？我想，
因为是神的启示，不是约翰自己。
对，是神的启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point。但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神也让作者本身以他的背景啊，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所以像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很多人认为不是保罗写的，因为跟保罗其他的书信那个文法跟那个用语那个差别更差距更大 ，OK？ 那你说都是神的启示是，可是我们发现神用一个圣经的作者的时候，他也使用这个人的背景啊，以及这个写作。你譬如说有一些人他写作的这文体以及等等啊，就是说神虽然是神的启示，但是神也给作者一个空间可以去发挥。那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回答这些人，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启示录是一种启示文学等等，我们会花时间讲什么是启示文学。可是约翰福音书是一种叙述文体啊，那么这两卷书是不同的文体。 那我想这是我们的一般的尝试。我们知道我们用不同的文体以及我们写作的目的内容有所不同的时候，这个用词所使用的这个词句虽然是同一个词句，可是有不同的意义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啊。你就是算写一般的书籍，同一个作者他也有可能写出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著作的时候，会风格上会有一些差距啊等等。所以呢，那保罗，以保罗来讲，保罗很多时候保罗书信是请人代笔的，是请人代笔的，是保罗口述，然后这些人替他代笔。所以呢，很可能这个代笔的人，他因为这些代笔的人的不同，所以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些不影响，就是刚刚宝慈提到的，不影响这整个启示的内容跟整个启示的正确性。所以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认为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这是关于作者。那么第二个，关于著作时间跟时代背景，我今天先不讨论，我就是请大家回去看这个我们发的那三张纸头，下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哈。那么第三，我们就要看我们读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解释的方法。我们必须要先把解释的方法认清楚，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来解释启示录。因为我想今天大概在所有圣经的解释里面，启示录大概是目前最多争议的啊。如果你去看市面上关于启示录的参考书，那个解释是五花八门。我们怎么样从这样子这样多不同的解释当中，我们去找到一个最能够合乎神的启示，就是就是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基本观念，我们不是说可以自己随便解释神的话。如果圣经是神的启示，就是神要对我们说话，神要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要有一个基本的心态，我要明白神借着这个圣经的作者所写下来这些东西，神要说什么，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查经的时候常常都说我觉得啊，这段经文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解释，我觉得因为这样，不是我觉得。我们要存一个态度，是作者原意是什么。换句话说，作者写的时候他的意思，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么也因此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解释圣经的原则，要依据这些原则，我们尽我们可能的去找到作者原意，就是去找出来到底作者他写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是在圣灵的启示和引导之下所写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所说的，我们才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然后我们才晓得怎么样把这个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就先今天我们就讲一点，只讲到讲把启示文学的定义啊讲完哈，剩下我们就留到下一堂课我们再说。那什么是启示文学呢？启示文学像但以理书、启示录，我举一些在旧约圣经里面，但以理书、启示录这两卷书是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是最突出的，是属于启示文学。但是除了这两卷，在旧圣经里面还有像以西结书啊，你看到以西结第一章他就看到四活物的意象啊。那么以西结也看到很多意象，灵把它提起来啊，提到哪里哪里哪里。所以以西结书也有一部分是属于这种启示文学。那么还有一卷书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旧约的撒加利亚书也是属于启示文学，他也是看到很多的意象，看到红马、黑马啊、白马，他也是看到这个灯台啊，看到橄榄树等等，他也是看到很多的意象。那么所以这一些都是属于启示文学。所以有一些圣经的书卷不是整卷书都属于启示文学，但是其中会有一部分是属于启示文学。那什么是启示文学呢？这是在主前200年，就是主前两个世纪到主后一个世纪，主前200年到主后100年，前后跨越这300年当中是非常盛行的一种文学的一种作品，一种文学 literature 就是一种文学的作品。那这个 这三百年之间，主前两百年到主后一百年，这三百年之间所盛行的这种文学作品，现代的这些圣经学者把他们称之为启示文学。那么这一类的文学作品有什么特色呢？这一类的文学作品的特色就是在这些作品里面提到很多这个先见所见的意象啊 ，seer s e e r 哈、啊，不是先知，我们说先见，因为它主要是 vision， 主要是意象。在这些书卷里面呢，提到你会发现在启示文学的里面，就是记载很多先见看见的意象，他把他所看到的意象把它写下来。同时呢，我们会发现这些先见他们看到意象的时候，通常都很困惑，不太明白这些意象的意义是什么，因此常常就是有一位天使来给他解释这些意象的意义到底是如何啊。所以这一类在主前两百年到主后一百年，就这一类的文学作品非常的多。如果我们去读犹太人的很多的著作哈、啊，他们有很多这一类的启示文学在这段时间完成。那么我们把圣经上的启示文学，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圣经上我刚刚提到像启示录、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以西结书等等这些圣经上的启示文学，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哈。那么这圣经上的启示文学的定义是这样子，是把过去所隐藏的天上的秘密，就是在过去神没有把它启示出来啊，就是在过去所隐藏的神没有把它启示出来的天上的秘密，神像一位先见，就是这个 seer 哈，神像一位先见把它启示出来，神把过去所隐藏的没有向人启示出来的天上的秘密，像一位先见把它启示出来。那么神启示的方式通常是借着一系列的意象，神启示的方式通常是借着一系列的意象。我再说一次哈，神把过去是隐藏的，对人来说是隐藏的，没有向人启示出来的天上的秘密，像一位先见把它启示出来，把它显明出来。而神启示的方式或者说显明的方式，常常是借着一系列的意象，而这些意象都是有关将来的事，这些意象都是有关将来的事，因而呼召读者啊，借着这些这个神把这些意象向先见启示出来，而这些意象是有关将来的事，那么借着这样的启示呼召读者，在他们当时那种艰难的环境中，在他们当时那种艰难的环境中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借着这些意象的启示呼召读者，在他们当时所生活的艰难的环境中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呼召他们把眼光注目于那位享有绝对主权的神啊，呼召他们把他们的眼光注目于那位享有绝对的主权的神，用英文说就是 sovereignty 哈、啊，就是呼召他们把眼光注目于那位享有绝对主权的神。这位具有绝对主权的神，他将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终点，他将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终点，自始至终他都是那掌权者哈。换句话说，这个启示文学它是借着一系列的意象，把以前隐藏没有启示出来的一些事情，现在借着像先见把它显明出来，借着意象把它显明出来，而这些意象都是讲到关于将来的事。那目的就是要叫这些读者，目的是要叫这些读者把他们的眼光放在那位享有绝对主权的神身上。那么我刚刚说了， 呼召他们在当时他们那种艰难的生活当中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因此启示文学的产生多半是因为这些神的百姓活在一个 crisis 一种危机的里面啊，所以不管但以理书也好，这个启示录也好，都是神的子民遇见这个国家遇见一个危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遇见一个危机。所以你们回去看这个背景的资料的时候就知道当时启示录这个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给那个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当时是面临怎么样的一种危机，一种 crisis。 所以启示文学都是在神的百姓面临这种危机，面临这种危机，这种国家面临危机之下所写出来的。那么这个启示录就要呼召他们，叫他们把他们的眼光启示文学哈，呼召他们，叫他们把他们的眼光放在这位享有绝对的主权的神身上，让他们认识到神仍然是历史的掌管者，神也要把人类的历史带到一个结束，带到一个结束。那么因此他们就可以在现今的艰难中要过一个不同的生活，我们以后就会讲过一个怎么样一个不同的生活。那这个我想修过但以理书的人就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强调的一个主题，在这样一个艰难的世代当中怎么样过一个截然与世不同的生活，过一个超然的生活，过一个单单把眼光注目在神身上的一个信心的生活。这是启示文学的，就是说我们给他下的一个定义。那么下堂课我们就要看进一步看看启示文学的形式以及它的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就要把启示录的概论稍微看一下关于整卷书的概论。好，我们的 homework 就是读这希望以后大家就是说主日崇拜完尽快上来好不好，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不够，我恐怕我们每一次对，不是，它是录音的。好，那么所以希望我们尽快，这个信兵那边还有讲义。在上一学期我教但以理书的时候，我是请开始的时候请我们班上的同学如果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可以提出来。那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在周间的时候大家彼此代祷。有没有？好，我是没有征求这个当事者的同意哈。不过我想，我还是可以提出来，就是我们当中蔡明哲弟兄他就是说最近医生检查发现这个胰脏上有长一个水泡，那么所以医生的诊断是需要开刀切除一部分的胰脏跟脾脏。那么可能是要医生的看法是要尽快做手术，那么当然他们还没有做，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做了最后决定哈。但是因为蔡明哲弟兄在祷告会有跟我们分享，那么我也上学期我也说过，因为我们这个班的课程基本上参加的基督徒都是应该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哈，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可以彼此带到，我们不是只是在一起上一些课学一些关于神的知识，关于圣经的知识。那上学期我们曾经为陈景昌弟兄代祷，我们也曾经为李燕有一位姊妹哈，她去年曾经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病，但是我们就是大家都是一同同心合一的为他们祷告。所以我想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蔡明哲弟兄跟他的全家，特别最近这段时间他们也要做很多的决定，求神引导他们让他们也有神的平安在他们的心里面。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读你自己的话语。主，实在我们是这样一个不配的人，蒙你自己这么大救赎的恩典。主，常常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是这样的污秽不洁，但是主啊，你的爱却是这样子完全的赦免、饶恕、接纳我们。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也因此我们
特别要把我们的弟兄蔡明泽和他的全家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你已经为我们舍命，你对我们的爱是你说像父爱你一样的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主你在他身上，主你有数算不尽的恩典。主，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比我们更清楚，你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就求主你施恩给我们的弟兄，主你在这一切的路上你来引导他，你说当将我们的事交托给你，你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主，求你自己亲自来带领他们的全家，特别在面对这样的事情，主啊，每一天也许要做一些选择，一些决定，主都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帮助，更是求主你再一次显出你自己的慈爱和怜悯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和他们的全家再一次经历主你浩大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事情来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主，我们也是愿意把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真是把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给我们。主，让我们不是只是很希望听一些很好听的笑话，或者说很好听的故事。主，让我们的心实在是渴慕要明白你的真理。主啊，也让我们的心不但是渴慕要明白，而且我们真的是愿意去遵行你的话，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真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谁还没有讲义的？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因为有些人上个礼拜没有来，所以我再重复一下。我们这堂课呢，就是要求每一个礼拜都有家庭作业。那这个家庭作业基本上就是每一个礼拜要把启示录从头到尾读一次。那么每一次上课还有另外，如果有时候我有一些作业要请大家做的话，我会在课堂上再告诉大家。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签到的时候，除了注明你今天出席，用一个勾勾注明你出席以外，而且请你在这里打一个圆圈，我们就知道你有没有做作业。那么我们是规定，不但是说出席缺席三次以上不能结业，那如果作业三次以上没有做也是不能够结业。那么实在我想大家了解，我真的是很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好好用心的来学习神的话。那么其实21章圣经一天读3章，这个时间我想应该是可以拿得出来啊。那么当然另外如果还有一些作业要再花一点点时间，不过我想不管我们生活再怎么样的忙碌，我想这样的时间我们应该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我就是再把作业说明一下。那么因为我恐怕等等有人要早走，我也把这个礼拜的功课说一下。这个礼拜还是一样把启示录读一遍。那么另外加上呢，就是你们今天拿到这份讲义，今天我们可能不会讲到这里哈。那这个是我们下礼拜要讲整个启示录的结构。那这里你看讲义上，我这里列了1章一直到22章。那么请你们这个礼拜读的时候，你另外拿一张纸头，那么按照这个，按照我们这个讲义上的这个哈，你把每一章的内容把它 summary， 就是说第一章是讲什么，用很简单，不要写一大堆，最好是一句话。譬如说我举个例子，2章、3章你们就只要用一句话写给教会的7封信，这样就好了。 OK， 就是这样子，把每一章都把它摘要，把每一章的内容摘要，另外拿一张纸头写哈。那等到下礼拜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来看这个结构，我们看怎么样从这个结构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启示录的结构，对我们整卷书像我们要进一步去解释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多的一样功课哈。当你读的时候，请你把每一章的内容用一句话把它简单的把它摘要下来，另外用一张纸头写下来，好不好？哦，好，以利刚刚说有一个人用紫色的笔签到，那个人勾的是以利的名字， 所以请你等一等去补签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个启示文学。我先问问大家关于这个著作的时间跟时代的背景，就上个礼拜的家庭作业，请大家在家里看，有没有人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我想我就不用再花时间去说明了。好，没有问题，我们就要接下来看这个解释的方法，那就是这个启示文学我们上次讲的定义是什么，今天我们就要看看启示文学的形式以及它的基本概念。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了解它的形式跟基本概念，在我们解释这些启示文学的书信的时候，就是一个线索啊，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啊，帮助我们来解释哈。那我们先看这个形式，启示文学的形式呢，通常我们说它是先见看见意象，而这个意象是直接从神来的啊，是直接从神来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讲到先知书跟启示文学的不同的地方。先知书呢，通常都是神直接以可以听见的声音向先知说话，然后先知把他从神领受的话语用口传的方式向当时的神的百姓去宣告。先知书通常是，当然我想这是一种超自然的方式，神是用可以听见的声音向先知说话，先知再把他从神领受的这些话呢用口传的方式宣讲出去，是向百姓宣讲。所以呢，先知最主要是宣讲神的话，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圣经里面的先知书是先知宣讲了神的话之后再把它记载下来，所以他们不是直接文字的记载，首先第一步是借着宣讲，先知是用口把神的话传讲，对当时的人当时的百姓传讲。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有其中的有一些内容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把它记载下来，那这是先知书的特色。但是启示文学跟先知书很不一样的是，启示文学并没有先经过口传这个步骤，换句话说，启示文学是先见看见意象之后就把他所看见的写下来，所以启示文学是一个文学著作，基本上并没有经过口传。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启示录，使徒约翰并没有把它先向当时的教会传讲，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在一个拔摩岛上，这个岛啊，上个礼拜大家看那个背景资料，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没有人住的地方，所以他不可能把这些信息向人传讲以后才把它记录下来，所以直接就是先见看见意象就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是一种文学的著作。那么也因此读启示文学，整个文体的结构是在解释启示文学上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因为它是一个文学作品。先知书呢，因为它最先是用口传的啊，所以这是跟启示文学不同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讲义有一点点错哈，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有没有，也许大家觉得这个好像也还很通，道常借天使来传递，其实是通常不是道，因为是庄牧师帮我打的讲义，他打电脑很快，他 misread 我的字哈，是通常，就是那个通常是借天使来传递，换句话说，这些意象先见所见的意象呢，通常是借着天使来传递。虽然先见看见异象是直接从神来，不过当先见看见异象的时候，通常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困惑，他不明白这个异象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就常常有一位天使，神就差天使来向先知说明解释这个异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不但是向先见来说明解释，同时也是向我们读者，其实天使的解释也是向我们读者来说明解释这些他们所看见的意象以及其中各样的象征啊，这个 symbols 到底这些意义是如何。那么我们上学期看但以理书，我们就知道说每一次但以理看见意象以后都是有天使来给他解释，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这个不是太明显， 除了大概启示录第十七章，如果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印象，十七章讲到那个大淫妇，讲到那个七头十脚哈，那时候天使有给他解释，大概就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启示录是比较独特一点，就是说约翰仅仅把他看见的意象就写下来，只有在少数几个地方天使有替他解释。但是但以理书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次但以理看见意象呢，都是天使把这个意象的内容啊意义向他解释。 OK， 那这是第二，这是我们现在讲这种启示文学的形式哈。第三，这种启示文学的著作的结构经常是一系列的循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启示文体它整个内容，作者呢是把同样的内容以重复的方式一再的说明，这就叫一系列的循环啊。举一个例子，我们看这个这个启示录，我们知道其中有印，七个印，还有七个号，还有七个碗啊。那么这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其实呢就是三个循环，印是一个，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号是第二个，碗是第三个。那么这是东方人的一种思维的方式，跟今天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很不一样。西方人多半现在美国的或者说我们西方的这个西方的逻辑哈，多半是根据希腊人的逻辑思想。所以西方人的逻辑是一种线性的逻辑。什么叫线性逻辑？就是我们说哦，今天我要讲到第一点罗马字，然后第一点下面分小点 AB， 然后在第二点 OK 再分小点，这种就叫线性的逻辑。它的逻辑思想是以这样子线性发展，但是东方人的思想是一种 cyclical， 是一种循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我们的佛教，他们常讲轮回，啊，轮回就是这个人这个呀，给转世哈，再回来再，就是这是近东，所以像犹太人他们这些近东的思想也是跟我们这些我们这些亚洲这些是一样的，都是用这种循回的 cyclical。所以呢，在启示文学里面，是一种东方的独特的一种文学的著作。所以启示文学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讲事情的时候，作者常常把相同的内容他以重复的方式来说。所以这个印跟号跟碗其实呢基本上是讲相同的一些事，不过在他每一次重复再说的时候，他都介绍引进一点新的不同之处。就是说虽然印跟号跟碗是在重复讲同样的内容，但是每一次重复的时候，作者呢都会带进一些新的不同的地方啊，就是一些 nuance 啊，新的一些不同的之处把它带进来。那么这是现在这个东西，等到我们真的去解释这个印跟号跟碗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说明。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启示文学通常是用一系列的循环的方式，就整个结构，它的整个结构哈，文体的结构。那么最后就是在这个形式上，我们要看怎么样来解释 symbol， 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启示文学里面的这些象征。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最大的特色，启示文学里面就是许多的 symbol， 许多的象征啊。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要解释这些象征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些象征在当时所代表的意义来解释。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用现代的这个时代背景来解释这些启示文学当中的 symbol 的意义啊。我们必须用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人怎么了解这些 symbol， 怎么了解这些象征，来解释这些象征所代表的意义啊。举一个例子讲，我们很多时候看到圣经里面讲鹰，我们就说哦，鹰是代表美国，这就是所谓用现代去读进去。因为现代是鹰代表美国，这是美国的特征啊。那譬如说熊，我们说哦，熊代表苏联， 因为这是用现代我们叫做 newspaper approach， 我们经常就是把现代的这些象征的意义，把现代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把它搬进圣经里面，读到圣经里面来解释这些启示文学，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要怎么读？我们要知道第一世纪的人在他们的心目中应代表什么。这上个礼拜你们看的那个我们发的那个材料，让大家都能够了解第一世纪他们是怎么了解这些象征 symbol。 我们要从他们的背景去看去了解啊，这是第一个解释的原则。那么第二个解释的原则呢，就是这些神使用 symbol 神使用象征的目的乃是要将实际发生的事加以隐藏。也许大家觉得很奇怪，既然神要把一些事情向人启示，为什么他还要把它隐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使用象征的目的是要把实际发生的事加以隐藏，的意思是说，这个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这个事情会如何发生，这并不是神要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目的。神没有意思要把将来某一些事情是实际上如何如何发生啊，告诉我们。如果神有这个目的话，他很简单，他就直接平铺直述就好，他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们说，哦，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事情是如何如何如何，他不需要用象征，然后这个象征搞得我们那么迷惑啊，不知道到底这些象征所真正要传递的意义是如何。举个例子说，譬如说在旧约预言弥赛亚要降生的出生地，这个作者很清楚就是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他就直接告诉我们说这个弥赛亚就是要降生在出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神就明说了。那么因此用 symbol 的目的其实是要把将来事情怎么样实际发生要把它隐藏起来。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隐藏呢？神的用意是他不是要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他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因为我们很好奇，我们很想知道将来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发生。就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有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么多人去算命，我们就想要知道 exactly 将来事情会怎么发生啊。但是启示文学的用意不是要告诉我们神将如何行，就是这事情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发生，而是要告诉我们神在人类历史当中行事的原则。整个人类历史在那边发展，在人类历史的背后有神，这位神他有一个整个行事的原则在这个背后，是因着神的原则，所以今天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以呢，这个象征不是要指向实际发生什么事情啊。这种象征我们称它为 theological symbol， 就是一种神学的象征。这个神学象征是要指出历史事件背后天上的一个 reality， 天上的实质，就是 heavenly reality 啊。这些象征不是要告诉我们真的事情要怎么样发生，这些象征是借着这些象征让我们知道，的确神还是让我们知道将来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只是这些事情实际上怎么样很实际很 detail 的发生，神并不是要让我们在那个事情上去钻研，神乃是要我们借着他所启示的这个意象跟里面的象征性所带来的意义，让我们了解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背后那位掌管万有的神他行事的原则是如何，那个背后那个实际天上的实情是如何。所以这是为什么神用象征，也因此今天我们大家非常有兴趣的是一直去讨论到底这个象征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实角到底是指什么。于是呢就有人在欧洲共同市场发展到十国的时候，马上有人说，哦，这个欧洲共同市场可能就是那个实角。但是呢再过一段时间这个欧洲共同市场又增加了，增加到超过十个的时候，就哦，那大概不是。 神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在那里从现在的事件当中去回去去找说，那这个圣经到底是在说现在的什么事情。神不要我们把眼睛一直放在这个上面，神要我们看到这些整个意象，这些象征的背后，这些启示，这些意象向我们启示了什么，关于天上的一些一些属灵的一个原则啊。所以这个是关于启示文学怎么样来解释象征。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个 form 这个形式？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基本概念。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启示文学的基本概念，这个就影响我们整个怎么样来读启示文学，以及启示文学对我们的意义啊。这个启示文学虽然是在那个时代针对那个时候受逼迫的一些信徒所写的，但是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是同样的适用的。所以这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表达这方面的这个应用啊。我们看启示文学，第一个我们会发现它的基本的观念是悲观多于乐观。这怎么说呢？我们要把启示文学再一次跟先知书信做一个比较。在先知的书信里面，我们会发现先知他说预言的时候，这里我要请大家就是说注意，先知说预言不是只是在讲将来的事情。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先知说预言最大部分是他代表神说话，宣讲神，宣告神的呼召，宣告神的审判，宣告神的应许。那说预言的基本意义是这样的意思啊，是表示这些先知他讲替神说话，做神的发言人。那么先知书里面我们发现，当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先知的预言通常是 conditional， 就是条件式的。什么叫条件式的？如果你悔改的话，这个祸就不会临到你们；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话的话，这个福就会降临到你们身上。所以先知的信息通常是条件式的，也因此我们说先知的信息是比较乐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悔改还有一个希望，你如果悔改的话，那这些祸就不至于临到你；如果你遵行我的话，那这些福呢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启示文学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这个启示文学呢，通常对于现世，就是现今的世代，是抱着一种很绝望的态度。换句话说，在启示文学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今的世代是一直走向邪恶跟败坏，是没什么盼望的。换句话说，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所看的，也许我们基督徒都有这种感想，我们看十年二十年前整个社会跟今天的社会的道德各方面的低落，今天是比以前真的是不能够相比啊。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社会的情况跟今天的整个社会的情况是无法相较，我们都承认整个社会是在走下坡。所以启示文学里面对于我们现今的世代，就是抱着一种绝望的一种态度，认为我们现今的世代没有真正的希望，邪恶似乎是在掌权啊，好像邪恶似乎是在掌权，人力没有办法胜过邪恶，我们再怎么样做我们也不可能胜过邪恶。我们看到是反而是这个邪恶是不断的好像更加的猖狂啊。所以呢，怎么样才可以胜过邪恶呢？启示文学就是告诉我们，只有借着神介入，只有神介入这个世界，介入人类的历史，才可能完全的胜过这个邪恶。也因此作者，启示文学的作者就呼召读者把我们的眼光注目在将来。因为这些人，这些譬如说第一世纪这些教会，他们受逼迫，可以说就是邪恶非常的这个在那边当权啊。那么盼望在哪里呢？眼看这些邪恶好像只有越演越烈，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启示文学就要呼召我们把眼光放在将来。 放在将来。我们的盼望是在启示文学是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这位掌管人类历史的神身上。虽然现在以我们的眼睛是越演越烈，虽然如此，虽然好像看来是这样，启示文学让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现在眼睛所看的这是一个幻象。所谓幻象的意思说，这只是现在以人的眼睛来看，好像邪恶在这世上是掌权，但实情是什么？实情是，所以你看约翰常看到天开了，实情是神仍然在天上掌权，神仍然在天上掌权，而神呢将会在他的时候介入人类的历史，并且是一种异常的灾祸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这就是在启示录讲到最后很多这些灾啊，神仍然在天上掌权，他会按着他的时候以一种异常的灾祸介入人类的历史，使邪恶完全的被除尽。神的得胜是绝对的，而且是有目共睹的。换句话说，当神以异常的方式介入人类的历史的时候，神的得胜是绝对的，所有的邪恶将要被完全的除尽，并且是人人有目共睹的。那么神就要在地上设立他永恒的治理，或者说永恒的国度，而那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忠心跟随神的人，到那一日如果他们能够忍耐到底的话，到那一日神会为他们辩明，就是神会 vindicate 啊，神会为他们辩明。所以啊，启示文学看起来是对现世是一种完全的绝望跟悲观的一个看法，所以在启示文学里面那个乐观是来自于将来，是来自于最后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神的介入，在那个时候神要完全的除尽所有的邪恶，那时候神才在就是说在地上他要有一个永恒的一个治理啊。所以这个是启示文学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所谓的悲观多于乐观。那么第二个，启示文学不管是但以理书也好，启示录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神绝对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啊。英文我们说 God's sovereignty， 神绝对的主权，这是启示录跟但以理书共同的所强调的主题。那么这就是你们读第一章，神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啊，意思就是说在过去掌权的神和在将来掌权的神在现今仍然掌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教会他们是在逼迫当中，刚刚我们已经说好像看来神在哪里，但是启示文学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神是阿尔法，神是 Omega， 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曾经在过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是他掌权，将来也是他在掌权，因此现在他也是仍然在掌权。这就是启示文学强调的一个主题啊。那么所以现今我们所看见的这个邪恶的势力好像非常的得势，其实他们只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只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内，不管我们看着他好像多么的猖狂，也只是神允许的，神不允许的他不能够做。这个我想约伯记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因为这个神的众子在天上，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因此撒旦就说哦，因为你一直用一个竹篱笆把他保护得很好，所以他才敬畏你，因此神说好，你可以，神就允许撒旦去试炼约伯，只是神也给撒旦一个戒心。那么两次神的界限都是你不可以怎么样拿走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不管邪恶多么的猖狂，他只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里面，在那里施行控制啊。
那么我们常常问，那神为什么要允许邪恶这样子的，在这个时代这样子横行呢？神的目的乃是要简单的说，神允许邪恶在现今的这个时代这样子猖狂，神的目的是要让良善能够得胜，要让良善能够得胜。换句话说，必须经过考验，良善才能够显出真是良善。必须经过考验，没有经过考验，你不能看到那个真正的本质。必须经过考验，这个才能够显出这个良善的真正的本质。所以神允许，是因为借着这样子，良善就可以显出真正的得胜。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神允许苦难临到基督徒，临到他的子民的身上。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也是为了要使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些考验，来显明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如何，来显明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如何。那这个是在新约里面其实是很强调的一个主题，我们称它为苦难神学，这个 trial theology 啊。今天我们常常说，灵恩派他们所讲的是一种成功神学，中文叫成功神学，用英文说就是 prosperity theology， 就是一切东西神都祝福你，神要医治你的疾病啊，神要行各样的神迹啊，你可以得到这个各样的，你神会祝福你啊，让你这个在经济上各方面所行的都很顺利等等之类。那么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其实非常的多的地方都在教导关于这个苦难神学，就是我刚刚说神允许这个邪恶，其实神也是要试炼他的百姓。那么在新约里面有三段经文是跟这个苦难神学有关的，第一段是在希伯来书的12:14，第一段是希伯来书的12:14。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段经文是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这一段是从神的角度，从神是天父的角度，这一段是从神是天父的角度，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角度来看。基督徒为什么会经历苦难？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够爱我们，所以他差遣苦难来炼净我们。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受管教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快乐，可是却为经验过的人结出义的果，结出义的果。所以这是从神是天父的角度，好像我们做父母亲，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不要管教？都要管教，我们不会说看着他我们可以不闻不问啊。神够爱我们，所以他差遣苦难，为的是要管教我们，使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那么第二段经文是彼得前书1:6-7，彼得前书1:6-7，这段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比那能坏的金子更宝贵。金子，我们知道在所有的金属当中，金子是最宝贵的，可是我们神的儿女比这个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那么金子都必须放在熔炉里面去提炼才会变得纯净，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必须放在整个生活人生的大熔炉里去接受这个试炼，使得我们能够被炼净啊，使得我们能够被炼净，使得我们真正为神而活，而不是为环境而活，使得我们真正为神而活，而不是为环境而活。我们都是非常受环境的影响，今天很顺利我们就很开心，今天遭受一点苦我们就觉得苦得不得了，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就开始怀疑。那么这些苦难其实就是在炼净我们，叫我们真的是不为环境而活，环境不管怎么样变迁，我们对主的爱跟信心是不改变的，是借着这样的操练。如果没有这些苦难的操练， 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是真是假，没有办法考验的出测验的出来啊，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么第三段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我从我们受试炼的结果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从我们受试炼的结果来看。这段圣经说啊，我们在受试炼的当中，我们应当是要存着喜乐的心，因为经过试炼就会生出忍耐和成全完备，英文就是 perfect。 换句话说，这是从试炼的结果来看，借着这些试炼，我们就生出忍耐和完全啊，生出这样的品格出来。这些试炼会使我们转向神，使我们转向神，所以唯有借着这些试炼才能够良善，才能够得胜。唯有借着这些试炼，我们才会认识到我们不是为这世界上的事情而活，我们是单单为神而活。那我想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真的是显出这样的见证来，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圣经上是这样说。换句话说，他们是单单真的是为神而活，他们的环境不一定是顺利，也有些是顺利，可是也有很多他们受各样的逼迫，但是他们真的是存着信心。也因此在启示录当中基本上有两大类的人，一大类就是天上的居民，一大类就是地上的居民。我们说 heavenly dweller 跟 earthly dweller， 天上的居民跟地上的居民，启示录中就这两大类。那这个天上的居民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乃是属天的公民，我们是 heavenly citizen， 所以我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所以在启示录当中，这个作者就勉励这些读者，你们在受这些逼迫的当中，你要真正知道那个天上 heavenly reality， 真的知道在天上神是在那里掌权，在天上那位被杀的羔羊他已经得胜，这是天上的公民。那么地上的居民呢，就是以地上的事为念，而且这些人是与神为敌的，这些人是与神为敌的。地上的公民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不但是以地上的事为念，而且是如果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属很世俗化的基督徒，我们雅各书说我们就是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友，就是只有这两大类。 OK， 好，那这是关于神绝对的主权。那第三呢，这个启示文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启示文学是采取一种修饰过的二元论。什么叫二元论？二元论，真正的二元论就是说，世上有两股势力，一股是邪恶的，一股是良善的，这两股势力不断地在那里冲突。那么但是最后谁会得胜呢？不知道，这是真正的二元论。意思就是说，这个邪恶势力跟良善的势力是一样大，这两个势力不断地在那里冲突，最后谁得胜不知道，这叫真正的二元论。但是在所有启示文学里面是一种修饰过的二元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看见好像邪恶跟良善是对立的，而且邪恶跟良善之间也是不断的在发生冲突。但是事实上，这个启示录第五章，事实上这个战争是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基督已经得胜，基督已经得到最后的胜利，只是以现在的眼睛来看，在这地上好像邪恶跟良善还是在那里不停地在征战，但是事实上这场战争是已经结束了，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那么现今的世代虽然 邪恶跟良善还是不仔细的在那里征战，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将来的世代，神当神要完神的得胜要完全的实现的时候，这个将来的世代会被引进来。那在这个将来的世代当中，就有一个新的次序，这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讲的，从二十章到二十二章，二十章到二十二章就是讲到羔羊已经得胜，不过这个得胜是在人类历史的末了，这个得胜才会完全的引进人类的历史当中。那么在那个时候，神要带进一个新的世代，这个新的世代当中有个新的次序，所以就是新天新地跟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你看到他说这个天上有征战，这个撒旦就被打败了。所以我们刚刚第二点说，启示文学的主题是讲到神绝对的主权，跟神绝对主权互相呼应的就是撒旦的徒劳或者无效 utility， 跟神绝对的主权呼应的是撒旦的徒劳，徒劳无功，那个徒劳 utility 或者无用。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见其实撒旦是已经被打败了， OK， 那么也因此启示录十二章撒旦就怎么样气愤愤的怎么样下去了，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尽他可能的回到地上，他要掳获更多的人跟他一起进入毁灭， OK， 所以这是现今撒旦在地上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所以呢他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他要尽他可能的要在现今的时代当中要虏获尽可能虏获更多的人跟他一起进入那个毁灭的当中。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就是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神已经得胜，羔羊已经得胜，这胜利是已经定了，那只是现在呢神还允许撒旦他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修饰过的二元论。那么因此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是读中文圣经，读中文圣经的话你大概就可以注意有个字叫做赐给，英文圣经就是 was given，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知道有些人的时间很有限，有时间的人你可以去读一遍英文圣经，那你留意看，不管是撒旦也好，那个第十三章那个兽有两个兽上来，或者第六章讲到那四个骑马的人，你注意看都是有权柄赐给他，是 was given，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权柄是神给的，神没有给他不可能行这些邪恶，也不可能行这些这个，所以呢他的权柄是神给的，而且是一种暂时的，是一种有限的，是一种暂时的，是一种有限的。那么神才是真正那个掌权者，而且基督已经得胜，这就是修饰过的二元论。那么第四，在启示文学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说启示文学的主题最明显最突出的主题就是神绝对的主权。那么启示文学第二个主题可以说是对信徒生活的劝勉，对信徒生活的劝勉。那么神绝对的主权是直的，是直的，是垂直的。以垂直的这个面来说，我们讲到天上跟地上，我们讲到神跟撒旦，神跟撒旦之间，神是已经完全得胜，撒旦只不过是徒劳无功，尽他最后的力量在那里搏，但其实他已经是战败的，这是垂直的关系。但是横面的关系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信徒的生活，信徒跟神之间信徒的生活。所以在启示文学里面，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第二个重点就是强调信徒在经历这些患难，经历这些逼迫 惑的时候，要忍耐到底。所以启示文学里面对信徒的劝勉就是，当你们经过这所有的逼迫跟苦难的试炼的时候，你们要忍耐，要坚忍到底。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三章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最后都有一个字一直重复出现，什么字？得胜的，得胜的，就是忍耐到底。这个得胜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能够对神忠心到底，这个得胜不是说哦，你今天生活更其他更圣洁，当然那个也是包括在里面，因为你对主忠越忠心，你的生活就越圣洁。不过更强调的是你真的对神忠心到底，得胜的神就给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应许。所以这个是启示文学，他呼召圣徒要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同时跟这个呼召相呼应的是，启示文学也就提出一连串的警告，要呼召我们悔改。同时跟这个相呼应的就是，启示文学也提出许多的警告，呼召我们悔改，呼召我们悔改。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就是每次都说你们要悔改，你不悔改我就把你分头了，我去。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方面来看，启示文学的本质也是道德性。道德性的意思就是呼召我们信徒过一个高的道德水准的生活。这个高的道德水准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完全的忠于神，为神而活，遵守神的命令，这叫做高的道德水准的生活。所以，启示文学的本质也是道德性，而且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这个积极的意思就是说，在邪恶的势力之下，我们是一种积极的忍耐，不是没办法了，所以我只好忍，这叫消极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忍耐是消极的，我只是没办法，我也不能改变环境，所以我只好忍。其实文学不是，因为他说神在掌权，他告诉我们说最末后神要完全，神的得胜要完全的被引进来，所以我们的忍耐是积极的，不是莫可奈何的，是积极的去忍耐，坚忍到底，向神忠心。那么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一切信息。所以这个启示文学本身也因此常常也就含有一些先知书的特质在里面。刚刚我们说启示文学跟先知书不同，但是其实很多启示文学都掺杂有先知书的，也有先知书的特质在里面。因为先知就是讲呼召悔改，那么所以很少说是纯粹的启示文学。你们读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约翰说凡读这书上预言，所以启示文学也是先知书，也有先知书的启示录也有先知书的信息在里面。那么所以在这个启示文学里面也呼召我们这些信徒要过一个高标准的道德。好，这是关于启示文学的基本概念，有没有人有问题？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再讲一点点哈。我们看这个下面四种观点的解释吧。今天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读一些启示录的参考书，大概这些参考书的解释，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四种主要的。point of view 啊，那么这四种主要的观点呢，第一种我们叫做过去实现者的观点，因为这个字我查字典就是这样翻译哈，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说还有什么更好的说法。那么其实这个观点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本启示录纯粹是为第一世纪这些信徒所写的。那么这个罗马帝国是整点启示录的一个写作的背景，那些信徒受到这个该杀崇拜的逼迫，越来越强的该杀崇拜的逼迫，使他们信心受到严重的考验。那么启示文学是让他们启示录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逼迫还会越来越厉害， 但是呢，他们如果能够坚持到底的话，他们就可以分享神的胜利。但是在这个解释当中，他们认为这本启示录就是纯粹只对第一世纪的这些信徒有意义。换句话说，是针对他们，是在他们的时代背景之下写，也是他们给他们读的。那对我们后来的人呢，没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这种观点的缺点在于，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对于历世历代神的百姓都是适用的，所以这种解释的缺点就是说，这个启示录对于这些第一世代的信徒仅仅对他们有意义。同时呢，我们读到最后几章的时候，尤其是第20章、21章、22章，你会发现这几章圣经讲的东西在第一世纪根本就完全没有实现，你到哪里去找找不到，所以这是这个观点的问题哈。那第二个观点呢，叫做历史演进者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说，整本启示录是在预告整个人类的历史。换句话说，他的意思说，这个启示录是在预告人类整个人类的历史将如何。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派当他讲到启示录在预告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他所强调的不是从第一世纪的信徒开始。他说启示录呢所强调的人类历史主要是针对西欧，就是欧洲 Western Europe， 主要是针对西欧这些国家的历史。那么当然他是说这个关于人类历史的这个描写就一直写到基督之恩时代了，但是最主要的重点是放在整个西欧这个地区，不是讲全世界，是讲西欧这些国家。所以这一派我想我们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启示录是启示整个人类的历史，为什么神会忽略世界其他的地方，只是专心讲西欧？因为罗马帝国是在那个版图里面，只是专讲西欧这块地方，为什么会忽略其他世界其他的地方？同时如果是这样子只是讲西欧的历史，我们知道福音是后来才传到欧洲的，先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卷启示录对于第一世纪的读者的意义也就很小啊，这是第二派的观点。那么第三呢，未来实现者的观点，这个叫 futurist， 我想这个顾名思义，意思就是说启示录所强调神最后要胜过邪恶的这个胜利啊，启示录是在强调神至终要得胜邪恶的势力，神要完全的得胜。那这个将来派哈，他们所强调是强调这一点，强调最后神要完全胜过邪恶。那么因此他们认为启示录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以后全部是讲过将来的事。启示录从四章一节开始往后全部是讲将来的事，这一派认为从四章一节之后全部是讲将来的事，而且所谓的将来的事都是指最后世界要结束之前那个最末了的时候的那一些事情，就末世的事件。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北美的达拉斯神学院，他们就是属于这一派，我们称他们为时代论者。时代论者，他们说从第四章以后通通是讲将来，而且是讲最后最末时的事情。那么至于那个第二章第三章的七个教会，他们说这七个教会代表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以弗所教会第一个教会就代表最早期的教会，接下来一个教会就是代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那么越往后就是在越后面的一个 state 一个时期。所以这七个教会是把整个教会历史切割成七个阶段，那每一个教会代表其中的一个阶段，这就是时代论。不过他们现在已经在修改他们的很多的看法。好。 哈。那不但他是认为这样子，而且他说第四章以后就是将来的事，为什么呢？那个 clue 在哪里呢？因为第四章第一节那个天使叫约翰说什么？你上来，这个是什么？他说这就是教会背景。他说这就是教会背景。所以第四章第一节教会就被提了，以后就是大灾难，那时候教会已经不在地上啊，所以呢教会就不经过大灾难，这是我们华人传统受的一个教导。那等到我们讲后面我们就会讲这个，其实这个不是很重要，不过这是大家很有兴趣的，就是灾前灾中灾后背景。那我们一直受的教导都是灾前背景，因为这样子好得无比，我们都不要受苦啊。那么我自己因为从小受这样教导，也就是这样子。不过在我进了神学以后，我们学校三个派的关系的教授都有，所以有一本书已经翻成中文华神翻的，就是灾前灾中灾后背题论，那个书名我忘记了，是我们学校的三个教授联合写的，那已经翻成中文，如果你有兴趣哈，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那么我自己现在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已经改成灾后不是灾前。那么事实上以后我们讲到后面也就会知道，不管是灾前灾中灾后，那个经文的根据都很薄弱，换句话说几乎都是只根据一节，那个灾前背景就是根据这么一节两节，就我刚刚说的这个哈。他对约翰说你上来吧，他说这就是教会背景哈。还有就是第二章还是第三章对那个什么教会的勉励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苦难啊，凭这两节灾前背题是凭这两节 OK。 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个，我只是在说这个所谓的将来哈，时代论是属于这达拉斯神学是属于这一派的，就是指的这些事情都是末世的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本书对第四代的基督徒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七个教会是教会的七个阶段啊，然后第四章以后都是末世的事情。那第一世纪的信徒读这本书干嘛？约翰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是第一个这种观点的问题哈。我把第四个理想讲完，我们下次再总结哈。那所谓理想主义者是什么意思呢？理想主义者就是认为整本启示录，不管这些意象在说什么，都不是目的，都不是在指出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件。整本启示录只是在告诉我们神在历史当中行事的原则。换句话说，等于说他就是把整本启示录完全跟历史可以没有关联，完全可以跟历史没有关联。所以他说启示录不管是什么意象，都不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将在历史当中如何，将会发不人类历史当中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些意象只是很单纯的告诉我们神在人类历史当中行事的法则。也因此这一派的人，他们就是多半我们所谓的灵异解经法，因为呢这个意象跟历史没有关联，所以他解释所有的象征就用灵异解经法。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哇，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每一样都有一种属灵的意义，每一种东西都有一种属灵的意义，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理想派的理想主义的观点。那么这一派认为呢，他们是完全忽略历史的背景。上次我要你们读历史背景，这一派就是完全忽略历史的背景，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邪恶跟良善在那里相争。那么他们也认为人类的历史没有一个结束。很有意思啊，他不认为人类历史有一个结束。我们说人类历史会带到一个结束，但以理书说得很清楚，第二章说有一个大象，有金头银胸铜腹铁腿，然后有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会打在这个象上，这个象就变得粉碎，这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这个我们曾经解释，那个石头就是那位基督，基督来的时候打在这个大象上，整个人类历史就结束了 OK， 基督的国际就进入。可是这个理想主义认为没有这个人类历史的结束，他们觉得所有的启示录讲的东西都是只是把神在历史当中的法则显示给我们看， 所以不跟历史联系在一起。好，很谢谢你们很忍耐的听了这么长啊。那我们下礼拜我们再把它总结一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的机会来思想关于你的话语。主，还是真是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能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也真是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求主你也保守我们下礼拜的生活，我们要做功课的时候，主你真是让我们觉得说这不是一个重担，让我们心里带着喜乐来读你的话语，也给我们有这个能力。也许我们当中有人生活很忙碌，但是你真是让我们可以把时间分别出来，来预备这个功课，是吧？你也继续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使你的话语真是成为我们。